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1911年2月22日上午，一位名叫赫维尤的发明家爬上了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，要测试他为飞行员设计的新型降落伞。他检查过风速之后，紧张地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开始测试。结果堪称完美，降落伞顺利打开，然后漂浮着降落到地面上。赫维尤没有亲自跳伞，而是将一个大约150斤重的测试假人绑在了降落伞上。但另一位发明家却谴责这种使用假人的做法，认为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。此人名叫莱切特，是一名奥地利的裁缝。在完善降落伞性能的领域，他是赫维尤的竞争对手。一年后，莱切特也爬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端，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，另一方面还想证明他改进的降落伞比赫维尤的更为出色。在众多的记者和摄影师面前，他摆出了优胜者的姿势，信心十足地宣布，我非常确信自己的新装置会成功打开，并且我将亲自背着它跳下去。当时赫维尤也在现场，他把莱切特拉到一边，试图阻止他的鲁莽行为。要知道，有一些技术问题让这套装置很可能不能正常工作，比如莱切特所使用的织物的重量不足，还不到其他降落伞的一半。专家组也曾经做出评估，警告莱切特，他的降落伞太小了，落地的时候可能会摔断脖子。事实证明，他不仅忽视了所有的这些忠告，而且还忽视了他自己的经验。要知道，他也曾经用假人测试过这个降落伞，结果连假人都摔坏了。他还从9米多高的地方跳到干草堆里，结果降落伞没有打开。还有一次，在没有干草堆的情况下，他从6米高的地方跳到地面上，降落伞也没有打开，导致他在落地的时候摔断了腿。当天，记者们在现场记录了发生的这一切。莱切特从埃菲尔铁塔上纵身一跳，持续下降了将近5秒钟，降落伞也没有打开，因此他一直在加速下落，直到以每小时差不多100公里的速度坠落到地面上，当场死亡。莱切特戏剧化地阐释了现在的很多悲剧，同时他也成为缺乏人人都知道的常识的典型人物。在你自己的生活中，是否曾经拒绝过别人的明智建议呢？结果又怎么样呢？莱切特受过教育，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勇气、决心和毅力，其实他一样都不缺，但是他缺乏常识，无法将他在过去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计划要做的事情上。他缺乏常识，分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倾听而不是高谈阔论。他缺乏那种无形的起到保护作用的常识，而在今天，我们认为那已经不是常识了。 他缺乏非同寻常的常识。所罗门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多次谈到过他对这种人的观察。在箴言中，他描述了幼稚、固执、偏执的人。事实上，所罗门在智慧书中使用愚昧和愚蠢这样的词超过100次之多，单单在传道书第10章，所罗门就用了9次。愚蠢或者是愚昧，在字面上是用来描述我们所说的那种缺乏常识的人。所罗门在第10章的开头举了3个例子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10章，我们来看第1节。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在古代，制造香水是一门极为精密的科学。在先知但以理生活的巴比伦，高级香水的配方是由智慧人来负责保管的。在以斯帖那个时代，波斯皇室安排商人们去世界各地搜寻最新型的香料，用于配制古龙水、乳液和香水。然而，一瓶最值钱的香水也可能会在转眼之间变得一文不值，而且这种情况显然早就出现过。很明显，所罗门自己就亲眼目睹过很多次。苍蝇或者是昆虫钻进了配方原料，结果搞臭了整瓶香水。大家设想一下我们现今生活的世界。如果你开车路过星巴克咖啡店，从外卖窗口打包带走了一杯贵得离谱的咖啡，没开出去有多远，你就打开杯子盖，把焦糖糖浆加到你的白巧克力摩卡里面，还没开始搅拌，就发现表面飘着一只死苍蝇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绝对不会把汽车开回去，对那个外卖窗口的员工说，麻烦你拿个勺子，我想先把这只苍蝇咬出来，然后再把咖啡喝掉。会吗？当然了，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那只苍蝇已经毁掉了一切，它把整整一杯咖啡都给污染了。所罗门在这里也是做了一个类比，我们并不觉得那是必须的，但是常识告诉我们，这种类比是真实存在的。就像一只死苍蝇足以毁掉一整瓶昂贵的香水，同样的，只需要一点点愚蠢的行为，就会让一个一向有良好声誉的人蒙上阴影。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所罗门所举的例子，这句话就是，不起眼的小罪最终会搞垮良好的信誉，会败坏良好的信誉。一点点的愚蠢、愚昧，一点点的谎言，账户支出的一点点手脚，个人简历上的一点点夸大其词，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甚至包括教会的领袖和世界各个领导人的身上。突然间，这种愚蠢的行为被曝光了，苦心经营的名声，比如正直、尊严和诚实，都打了水漂。世上的人从来就坚持一个观点，说别那么紧张，在不被抓到的前提下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折腾。但是常识却告诉我们，悄悄地告诉我们，那可是个高压线，你要离它越远越好。我曾经去监狱探访过一些人，也收到过一些囚犯的来信。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，锒铛入狱的结局都是从一小步的愚蠢开始的。1859年，伦敦著名的牧师查尔斯·斯布珍以小罪为题目讲了一篇道。他说， 我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向来都害怕小罪。我们发现地狱潜伏在最微小的罪孽当中，任何一个微小的罪恶行为、念头或者是想象，都隐藏着不计其数的罪恶。我们要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。小罪会导致滔天的大罪，所以要离它远远的。小罪最终会玷污甚至毁掉良好的声誉。在第二节，所罗门举了另一个有关愚昧的例子，他说，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。我们可以将这句话概括为一个原则，内心深处的想法将主宰一个人的最终命运。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，这并不是所罗门对政治的观点，他也没有要冒犯左撇子的意思，这里揭示的是绝对的真理。所罗门指的是历史历代的惯例，同样也涉及到神自己关于右手这个词的真理。从创世纪以来，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用右手来祝福别人。创世纪第48章，右手和神的保护联系在一起。比如诗篇17篇第7节就说，神牵拉着我们的右手。右手代表着神的权柄，因此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格罗西书3章1节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在法庭上宣誓的时候都是举起右手，承诺只是说出全部的真相。直到今天，当我们和别人达成言出必行的口头承诺或者是协议的时候，握握右手就行了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都还是互相握对方的右手。所罗门在这里只是说，我们究竟是要向左还是向右，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内心，那里才是总控制室。他写道，我们对神、对生命、对真理，以及关于对错的那些隐秘想法，都藏在心里。我们的心主宰着我们的决定，使我们向右或向左倾斜。生活中的一切最终都服从于人的内心。所罗门在这里所写的是一个真理，如果你内心深处倾向于右边，它将使你亲近神；如果它倾向于左边，你就会远离神。如果你选择右边，就是在朝着神的宝座和他全能的话语前进，而选择左边，则会使你远离神全能的话语和他的荣耀。我觉得很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所罗门写下这段经文后的3000年，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在借用神的这种词汇。根据所罗门受到圣灵默示所写下的左右这两种选择，来命名在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，或者是左翼或者是右翼。今天的人们会把保守派的基督徒称为右翼福音派，那些否认圣经价值的人则被称为左派。你可能不喜欢所罗门在第二节的描述，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。但是他清楚地宣布，如果你选择向右，就是有智慧的，而如果你偏向左边，就是个愚昧人。请大家注意，我只是在重复圣经的话语，所以如果你有不同意见的话，还是去跟神争论吧。不过大家要知道，神的意思并不是想让你和他争论，而是要让我们对自己的内心进行评价。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，我的心要把我自己带往何方？我该选择哪条路呢？ 常识告诉我们，你需要选择神自己，他的话语和他的荣耀。但是愚昧人却说，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要让大家扫兴，不用为了神的事情瞎操心，说不定他根本就不存在呢。哦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内心有一个神所创造的无形的微小元素，也就是常识。它告诉我们，微小的罪恶最终会玷污败坏良好的声誉。内心深处的想法将主宰一个人的最终命运。在第三节，所罗门讲述了第三个例子。他说，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。在这里，所罗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，愚昧人缺乏常识，即使他从未说过一句话，只是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，但他的行为方式却表明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愚昧。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的原则总结为，愚昧人最终会被自己的行为出卖，他们的愚昧根本藏不住，一定会暴露出来的。有一位作家评论说，这个人没有意识到他的愚昧是多么的显而易见，反而可能认为自己是聪明人，其实他再愚昧不过了。大家要记住，在圣经中，愚昧人不是贬义词，而是用于描述一类人的词汇，指那些否认造物主神的人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进行了更全面的描述。这类人否认神创造了天地，他们非但不感谢神，反而拒绝承认他。他们随意猜测世界的起源，道德标准也是每况愈下。他们都偏离了正路。神在罗马书一章21-22节宣告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世界上那些最聪明、最有才华、最受欢迎、受过最好教育的人，用自己的生活把这个警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。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推测当中徘徊。我读过一项研究报告，其中详细地分析了过去200年里杰出人物的著作，从而判断这些人对人生意义的看法。然而他们当中居然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像样的答案。其中17%的人认为人生只是为了享受，你们一旦过去就真的结束了。11%的人认为人生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正如克拉伦斯·达罗所写的，人生就像一艘船，被波浪和风浪折磨着，这艘船找不到可以停靠的港湾，没有罗盘，也没有舵，更没有领航员，不过是暂时在海上漂浮，没多长时间就消失在惊涛骇浪之中了。5%的人认为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人生意义，就像卡尔萨根所写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广阔而令人敬畏的宇宙中，依附于一块不起眼的磐石，我们人生的意义来源于我们自己的智慧。我们人生的意义来源于我们自己的智慧。那么，这种智慧是如何运作的呢？这就像从埃菲尔铁塔上落下来的降落伞一样，尽管没有一下子成功的打开，却仍然要一再尝试。世界上的智慧始终无法回答有关人类生存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包括，我们从哪里来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？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今生的呢？我该怎样解决内心的愧疚感呢？也许我们只是需要更加努力，并且把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宇宙太空。我们还是继续在宇宙中寻找答案吧。就在几年前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宣布，他们将参与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太空旅行项目。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要探索宇宙中是否存在智能生命。该计划是将微型纳米工艺品以光速的1/5送到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，说不定他们能找出一点门道。当时斯蒂芬霍金还活着，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无神论的科学家。他在谈到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说，要紧的是我们想知道人类是不是孤独地生活在黑暗中。所以他的意思很简单，不要在意神的话，不要介意历史上给我们的证据是什么，别去管早已应验的那些预言，不用去考虑那个空坟墓。但我们需要参与信仰方面的事情。常识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信仰取向的受造之物，所以宗教掺和进来了，结果只会让人感到更加的混乱和困惑。再多的猜测也不能消除犯罪带来的罪疚感。宗教不能让人对死后的事情有丝毫的信心。宗教没有带来我们自身之外的任何救助。宗教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没事儿，但要努力做得更好一点。所以罪恶就如同死苍蝇一样在影响着人的品格，罪恶的心在主导着人生的方向。人因为感受到周围世界的愚昧而困惑不已，人紧紧抓住错误的宗教，却错过了耶稣基督的赎罪救恩。没错，诚实的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一位神，这是个常识。然而他们却不寻求圣经中的那位真神，那位救主。他们可能会谈论圣经，但只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虔诚。我最近读到一篇有关加州北部某个教会的文章，他们的教堂建筑非常的宏伟，大堂里悬挂着很多的名人画像，包括苏格拉底、罗斯福总统、亚伯拉罕·林肯和圣雄甘地，甚至还有一幅耶稣的画像，当然那是根据画家自己的想象画出来的。在这些画像的上方有一行漂亮的金字，是圣经中的一句话，就是你们都是神的儿女。我能想到人们在进出这个大厅的时候都会受到这句话的鼓舞，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。然而这太可悲了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事情已经让我们的生活一团糟了，比如我们都有一个引导我们做出错误决定的心，我们的好名声由于恶行暴露而被玷污，或者周围的人都看得出你的智商一般般，而你却认定自己绝顶聪明。这些事情都已经够糟糕的了，但在关乎今生和永生的事情上，如果相信了错误的信息并受到误导，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而且是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。因为那个教会的大厅只是把加拉太书3:26的前半部分挂在了墙上，却忽略了后半节经文。加拉太书3:26整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你们都借着信基督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，中文当代译本。如果你需要智慧，需要一盏明灯让你的道路变得笔直，这时候你会向谁求助呢？ 你到底该向谁求助呢？耶稣基督告诉他的听众，不要继续在自己的黑暗中徘徊了。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智慧和生命的光，那么你要选择哪条路呢？你在跟随谁呢？你选择哪个方向呢？在你的人生旅程中，这些选择不仅仅是为了今生，更是让你有机会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谢谢天父，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常识，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光，他是那个真光。我们不跟从他，还要跟从谁呢？因为只有在他那里，才有真正的生命，才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要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直到我们与我们的救主面对面的那一天为止。感谢天父，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